十五大师念佛切陀教义百记，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第八十一记。一句弥陀宏通感度，入大悲时作法空座。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弘扬流通岂敢懒惰，入大悲之时作法空之座。那在前面的八十记里面是反复的在阐扬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洪名不可思议的功德，会益众生离生死苦得涅槃乐之真实大利。当我们自己信解接纳这样的弥陀名号的恩赐得大利益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到让一切有缘的众生也都能听闻这六字洪名往生净土。所以这就要去弘扬这句名号的功德，去流通净土法门。那这个是由菩提心的驱使了，这也是大乘摩诃焰的胸怀，把一切众生视为同体，就不像声闻缘觉二乘的行人只是求自己了生脱死，发不起这个愿力去救度众生。所以这个弘扬流通这个法门不敢懒惰放逸，也就是精进勇猛。就像善导大师所云，自信教人信，是为报福恩。只要有一个众生能够愿意闻信净土法门，要不惜生命为其说之，是这么一种这个勇猛精进的精神。那这里讲入大悲时做法空座，这是引用《法华经》，《法华经》讲有一个法师品呢，谈如来灭度之后，如果有法师为比丘、比丘牛、优婆塞、优婆夷这个四众弟子说《法华经》的人，法师应当怎么去说，具有什么样的心态和行为。这里就提出这个末世弘扬经典必须要依赖三种仪轨，这三种仪轨就是入如来时、着如来衣、坐如来坐。具有这三种心态，才能够为世众去广说大乘经典。那什么叫如来时呢？就是一切众生中大慈悲事，这个如来事是大慈悲心，慈是给一切众生的安乐，悲是把一切众生的痛苦，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去拯救众生。你在这样慈悲度众生的过程当中，这种功德利益也会归到自信当中，归到自信己这个地方，这就叫实。于是你弘扬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净中之又净的圆顿之中至极圆顿的妙法，一定要有大慈悲心。这种大慈悲心是来自于 首先思维自己在生死苦海当中啊，经历旷劫的轮回，苦不堪言呢。那一切众生也像自己一样，也在这个轮回当中经受种种剧烈的痛苦，所以自己要念佛求出离，也得要令一切众生也要念佛求出离，叫思维诊济众生，这你的大悲心就出来了。那大悲心是升华菩提心的一个决定的要素，所以这就是在末世弘扬佛法一定要有大慈悲心，这就是入如来实。那什么叫着如来衣呢？衣是柔和忍辱心事，这个五浊恶世，恶世界恶众生在这个时代弘扬大乘圆顿的佛法，一定要有忍辱的精神。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的众生都刚强难化，你去弘扬这个圆顿之法，他大部分不相信，不相信他会诽谤，他会骂你，然后甚至会就像对常不清菩萨那样的用木杖瓦石来打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弘法的法师一定要忍辱，这种忍辱是来自于他身心的柔和，不能以钢炮对钢炮，不能说你 骂我一句我也骂你一句，你打我一拳我也踢你一脚，那你就不行了，你就失去了教化众生的这样的一种力量了。所以这个忍怒度众生，用这个忍怒来遮蔽彼此的丑恶，来彰显功德庄严，这就是一的意思啊。那着上这个一，终日忍怒，终不见有路可忍，他又当下能够体会这个空性。那为什么有人无辱不能忍，还是有个身见我执吗？如果连我都没有，还有什么能无辱和俗无辱呢？还中间还有什么无辱的语言呢？哎，这就从空性当中去忍怒，甚至从慈悲心的立场去忍怒，那叫慈忍。可能这些众生就是在骂人的过程当中，他会感觉到一点快感，打人的时候他也觉得出了个气，非常痛快。这个世界众生都很痛苦，都很苦恼，难得有点欢乐啊，干脆在打骂自己让他得点安乐啊，快乐也好啊，出于慈悲心啊。尤其是在五浊恶世的末法之际，弘法的法师一定要忍辱，不能计较。好，那这个什么叫作如来作呢？一切法空事，这个如来作就是要体证诸法的空性。在这个空性就是离一切相即一切法，在这个毕竟空无所有的这种空性当中安住其心，这样就能够在世出世间一切法上心得自在。得这个自在就叫坐，坐在这个法空座上，终日说法，不见有法可说。所以弘法的法师必须要有空性，有空性你才能平等啊。如果没有空性，你就很执着啊，别人赞叹几句那就高兴坏了啊，满的这个不知道高兴的不知自己信什么的，别人骂几句你怎么讲的水平这么低呀，哎，就很生气啊，那你这个是不行的。如果你能够 安住在空性，赞叹、诽谤、轻慢，其心平等。因为在这个时代，你在任何场合去弘法，肯定有赞叹的，也不以为然的，甚至觉得你讲得很差的，他肯定是有。所以这些都要脱空。所以在《法华经》上说，如来灭度之后，在恶的时代，你一定要具有这三种素养，你才能弘扬《法华经》。那《法华经》作为大乘圆顿的纯圆的经典，也可以把它移植在净土法门。你如果没有这种如如来师的慈悲，着如来衣的忍辱，做如来做的空性，你想在这个时代去弘扬净土法门，弘扬阿弥陀佛的愿力，那也是很难的。从中也要体会到这个时代弘扬净土法门非常迫切，非常重要。跟其他的宗教相比，佛教在弘法上还是比较的内敛，但整个社会非常渴望佛法，所以每一个佛弟子都要把自己作为弘扬流通净土法门的载体啊，能口说就口说，能帮助念就帮助念，甚至流通法宝，尤其在边远的地区。因为中国大陆几十年的宗教的边缘化，还就是这个一二十年宗教政策的恢复，才有这么一个渠道让众生接触到佛法。但是中国大陆的人口之多，我们的法宝流通量相对于人口总数来说还是少的，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净土法门广泛地传播到社会各阶层。如果他真的通过看这本经典，通过看这个光盘，他产生的信心了，那你说你就救了一个人的法身慧命了，你就成就那个众生到极乐世界去做菩萨，去做佛了啊，这是一件非常神圣也非常迫切的事情。包括临终助念，对那些从来没有接触过佛法的人，在他临命终时的几天或者就那么几分钟，你跟他去讲，说不准他当下产生信心，十生乃至一生往生净土。但你一定要去说，这种弘扬流通是一切敬业行人义不容辞的这么一个责任。包括那些在监狱里面的，尤其是那些判了死刑的，哎，在他上刑场的那么一个机会，如果有条件跟他说一说，那可能都会有不可意想的效果。所以弘扬流通净土法门的方式多种多样，大家要存这个心啊，这个心就是慈悲心，就是菩提心啊，那就是从空性当中升起的无缘大智同体大悲，那这个心跟阿弥陀佛的那种大慈悲心是心心相印的，那这样我们就做如来时行如来事，就能增上我们往生的品位。好，请看第八十二记，一句弥陀无尽宝藏，八字打开普同供养。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乃是无尽的宝藏，八个字作为金钥匙能够打开这个宝藏之门，这样宝藏的种种珍宝 就能够普遍的平等的供养一切众生。好，这里表述的这句南无阿弥陀佛是无有穷尽的珍宝之藏啊，宝藏。那为什么叫无尽宝藏呢？由于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的愿心，心无尽故，功德无尽，宝藏无尽。这个宝藏是代表如来藏的信德，种种的功德，功德法财，就用宝藏来比喻。那这个阿弥陀佛名号的宝藏是阿弥陀佛在果地上已然证得的如来藏性，叫初禅如来藏。那这个无尽的宝藏也蕴在一些众生的内心，这叫在禅如来藏。那把阿弥陀佛的宝藏完全打开，也就是我们念佛，佛为已经证得的无尽宝藏，我念，这就是果地上证得的，就是他的本觉。我们开始念就是始觉啊，始觉和本觉的相应，那就是究竟觉。就透过念佛也把我们自信的宝藏打开，所以打开弥陀名号的宝藏跟打开我们自信的宝藏是同构对应的。那这个宝藏怎么打开呢？要找到一把钥匙啊，这把钥匙就是八个字。八个字是哪八个字呢？是无量寿经三倍往生品里面谈到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就这八个字。那这个发菩提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发念佛往生成佛度众生的心。发了这个心之后，就一门深入尽行受专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那这八个字在彻悟大师谈十六字纲中就谈到以身信愿持佛名号这八个字。所以发菩提心向专念，也就是彻悟大师更直白的表达的是以身信愿持佛名号这八个字。那身信其愿即无上菩提心，在净土法门当中这个信愿就是菩提心的表达，以这个信愿作为背景就支持这一句万德洪名，这样就都摄六根纪念相继，把这句佛号念到功夫成片，念到是一心理一心，能念和属念打成一片，心光和佛光融为一体，那么这句名号的宝藏就打开了。名号是无量，那阿是无的意思，弥陀是量的意思，那这个宝藏是无量的，是无有穷尽的，所以阿弥陀佛种种功德一一都是无量。那这个无有穷尽的无有数量的宝藏一打开，他就能够普遍的供养九法界众生。这里用供养不是用布施这个概念，那说明在阿弥陀佛名号的这种大平等的胸怀当中，是把九法界众生看成是佛来对待，都是未来佛，所以去供养这些未来佛。这种供养就是这些宝藏要惠于众生的利益，这个利益呢 终极利益是让他离开生死轮回，快速的圆成佛果，但是它也包含着世间的利益。所以不要以为这句名号就是念的就是送死的，就仅仅是往生的，它还不是这样的啊。念这句阿弥陀佛也能得到生前的利益，你生前无非是身体健康啊，富贵长寿啊，福德智慧呀，消灾延寿啊，这些福报，你真正去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些福报就能积累。你念阿弥陀佛心很清净，你念阿弥陀佛能奉行净业三福，你在世间就是个善人，哎，就是一个君子啊。在这过程当中，你的道德人格就塑造得很好啊，你能够孝顺父母，奉事师长，而你的福德的根基就很深厚。进一步，你能够读诵大乘经典，能够天天念佛，你就能智慧开发，于是你就能够很好的处理人际关系啊，于是你的事业就会蒸蒸日上。然后这句名号可以消你多生多劫的孽障，让你在世间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那这都是弥陀名号的那种供养的利益，有时候这种供养利益是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这个名号当中有很大的能量，能够让你遇到极难恐怖，让你能够生存下来。这个有这么一个公案，这都是很奇特的这种感应。这是在东魏末年，就是在魏晋南北朝之后，就由北方几个政权也开始分裂，从北魏又分化成东魏和西魏。这是指东魏末年有这么一桩事情，有一批采银沙的队伍，他在山洞里面采银沙，忽然呢，大家从山洞出来的时候，最后一个人被一块大石头把这个山洞给他堵住了，出不来。那巨大的石头把这山洞一堵住，他没办法。但是这个山这个口上就剩了一点点小孔，能露出一点光线。那这个人正好是信阿弥陀佛的，他一看这个样子也没办法求生了，就一心念佛，就等死了，一心念佛。然后他的父亲看到儿子没有回来，尸体都找不到，那肯定要死啊，尸体找不到，所以他就家里又很贫穷，就想为自己的儿子这个建王修点建王之福啊。所以就准备了一波粗糙的饭，就到寺院里面请一个比丘来应供。那可能这个寺院的这些比丘们都生活得很丰厚啊，对这波饭都不感兴趣啊，都不接受。不接受呢，这位老人就哭哭啼啼。这样就有一个比较慈悲的比丘啊，看到他这么苦恼，就接受了他这部饭，给他吃下去了，再给他咒啊。那吃了饭肯定要这个念念咒啊，要为他祈愿呢 啊做了这样的一个回向。哎，这里面感应很奇特。就在这可能是那个洞门已经被堵住的第三天了，就是这波饭一供养之后，他的儿子在山洞里面，哎，就看到一个比丘从那个洞口拿着一波饭进来了。 那既能有这部分，那三天没有吃饭呢，那就赶紧用餐吧。他就把这个饭吃完了，吃完了之后就端坐在那里念佛。这时候真是万缘放下，什么思虑都没有了，就在念，也不知道念了多长时间，反正不饥饿，不饥饿。实际上外面的时间已经是过了十多年了，这个东魏政权都被推翻了，百齐政权起来了。百齐的一个文皇帝登基，他就要去建宫殿，又派了一批人到这个山里来伐木，来采石。哎，这批人就是采石头，哎，发现洞里面还有一个人，还在那里念阿弥陀佛。再问什么时候进来的，已经十多年了。你看这么一个采沙的人堵在石洞里面，就吃了一波饭，就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十多年都没有死啊。然后就把他迎回来，哎呀，他的父母一看还自己的儿子还没有死啊，那周边全村庄的人都轰动了，那一下子这个地方的人都开始念阿弥陀佛了啊，这太奇特了。所以你看阿弥陀佛的六字洪名，它就是佛心，佛心知道众生的一切愿望，一切困境。这就是天经菩萨的记诵讲那个二十九种庄严，其中有一个叫一切所求满足功的成就，众生所愿乐一切能满足。那众生是九法界众生，他所好要的这个希求的这些东西，阿弥陀佛的六字洪名都能给他满足。那世间有人天福报，那处世间他要修四禅八定，他要出分段生死，他要出变异生死，他要圆成佛国，甚至到了极乐世界，他想到他方世界去都可以分身去，他想供养无量诸佛就有无量的供养具在手上，就是他种种的愿望都能满足。这就是依据六字洪名无尽的宝藏，能够平等普供一切众生，让他世间和处世间的愿乐都能圆满的满足，是这样的功德利益。所以我们要以深信愿持佛名号，打开这无尽的宝藏，我们当下也就是大富长者了。好，南无阿弥陀佛。